而恶的念头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不管是善念恶念，一发出去都会返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善念发出就有善的力量返回来，恶念发出就有恶的力量返回来。所以修行人即使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也谨慎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当我们不能够清净没有念头的时候，也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起慈悲心，念佛菩萨，让光明慈悲的力量遍满虚空，遍满十方世界。有时候我们看佛经上的内容字句，并不能够完全相信那是事实，有时候会以为那只是说说比喻，或是一些赞叹的形容词而已。但事实上那都是真的。比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一句经文说，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寿终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。他表面出浅的大意就是说，假如是犯了王法，或是遭遇到陷害而要受到刑罚，面临着要行刑而临终的时候，假如能够念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伟大力量，那么行刑的刀子也会断断的折坏。这在奇书上有一段事证记录，有一位武官孙敬德在北方的边疆担任防守。这位孙敬德先生很恭敬观世音菩萨，曾经造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，常常礼拜供奉。后来他被一些劫贼所连累，而判了死刑。判死刑以后，每天晚上他有礼拜菩萨，忏悔流泪。忽然仿佛做梦一般的看见一位僧人教他念救苦观音经1000遍，必定可以免掉此行的苦难。孙敬德听了他的教导，就拼命虔诚地一直念，念到临行之前真的念满了1000遍。当要砍头的时候，刽子手刀一挥，真的跟经文所说的一样，刀子折成了3段。刽子手又去换了3次刀子，每一次举起来刀都折断了。这件事很奇特，非同小可，不可思议，所以负责行刑的人也不敢再砍了，赶快呈报上级。这消息传到皇宫中，当时的丞相是高欢，就替他写表报请皇上，准他免刑。于是孙敬德就被释放了。这些事证每每给我很深的启示，就是佛经绝对真实可信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能信的智慧和善根。被常事和情绪的波动所束缚的人，便很难深信佛说的话。脑子里所想的总是一些常事，用常事判断可不可能，或者情绪波动的厉害，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了解佛说的话，更不可能觉知去付诸实行。 然而一些真正相信而且有勇气去实行的人，没有不能满愿的。佛菩萨没有理由骗我们，他们已经觉悟了，已经很自在而且富足，根本不需求我们任何恭敬或财物供养。佛菩萨只是要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觉悟而自在安乐而已。像孙敬德这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够完全照经典兑现的，我们更可以确信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真实不虚，值得我们尽全部的生命来履行。台中的佛教联社雾峰布教所有一位莲友，名字叫做曾林和，大家都称呼他叫阿和师姐。他的娘家是在大理乡，母亲的名字叫做赖雾。因为受到儿女不断的劝导，赖雾老人家也深信佛教，每天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和师姐有一位弟弟，名字叫做林万成，他很喜欢打猎。母亲自从信教以后，常常劝导儿子说：“万成啊，无论是大小的动物，都会贪生怕死的。他和你无冤无仇，你恼害他，打死他，于心何忍呢？”我做妈妈的牵挂的就是您这样打猎杀生害命造恶业。虽然老母亲这样劝他，但是林万成习气还是很难改，根本就不听老人家这一套。人生有生必有死，赖悟老戏女往生西方的时候到了，阿和师姐就在雾峰布教所请了六位莲友，本班负责为老人家助念。他享年79岁，含着笑容往生西方。在农历5月17日下午3点，助念的人在往生以后再为他念8小时，念得汗流浃背，就在大门口的树下乘凉。那时候阿和师姐就点着香默默地祈祷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以安心去西方了，但是您要显一下奇迹，是万成和阿玉，阿玉就是万成的太太，让他们能够改过来修行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听到如雷贯耳的大声音，砰砰砰，响了3声，大家都吓了一大跳。原来就是他弟弟万成的房间里放在衣橱里面的猎枪走火了，衣橱里面伸出火舌来，一直燃烧到床上的蚊帐，大家都赶快提水去救火。那一年的5月是旱天，家里几缸水都用完了，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自己载了一牛车的水到门口来，化险喜灾。大家检查一看，原来是猎枪发火，衣橱里面所有的衣物都烧变成灰了，但是非常奇妙的，从灰堆里却找出一个纸包来，打开一看，是房地产所有权状，还有现款20000元。这是林万成为母亲后事准备的。这个纸包原封不动，一点烧损都没有。林万成的太太名叫阿玉，这时候她坐在 走廊的藤椅上，忽然间两个眼睛直望着虚空，不省人事。大家以为他是受惊吓昏迷了，莲友们就大声哀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并且也派人去请医师名叫坤海来打针。医师请来的时候，阿玉自己已经清醒了，他向大家说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想要躺下去好像有人拉着我不许躺下，眼睛看见虚空中是一片金色的光明降临，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婆婆。婆婆穿着大袍，手拿着念珠，满面的笑容，跟随阿弥陀佛乘着金色的光明云向西边飞去。阿和师姐就问他说，你看到的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？阿玉回答说，和我们供养的那大尊的阿弥陀佛画像一样，但是在虚空中的更加的庄严。佛法无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为什么猎枪自己发火呢？为什么钞票和房地产所有权状都是纸做的，在火堆里火却不能烧呢？有阿弥陀佛接引亡者的实境，是原本不信佛的媳妇亲眼看见十分钟之久。假如只有烧掉猎枪，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金身，就不能够度阿玉现在发心信佛。假如只有阿玉亲自见到婆婆往生，而没有烧掉猎枪，就不能改掉林万成打猎的坏习惯。这真是奇妙至极的灵感。众生在生死苦海中头出头没，最为堪点，希望大家真实念佛，劝人念佛，发菩提心，救人救世。林看志老居士写下这记录，劝我们把自身当作今世的救生船，普载众生，同赴莲池海会。这是一个老母亲虔诚念佛，感应到远方的儿子消灾免难的真实事迹。在民国52年9月初8日，台中莲社林堪志老居士应邀到沙鹿的信义堂去讲佛法，和大家结缘。那天有一位老阿婆和一位男子手里捧着一个大镜框来到信义堂，两个人满面堆着笑容，在佛前五体投地，非常恭敬地磕了三个头。林老居士看了就好奇，上前问他说，你们这样虔诚的信佛礼拜，不知道是什么因缘。这时候阿婆就立刻回答说，我是来答谢佛菩萨加倍的。老居士就给他找个座位，他慢慢地道出了一段信佛的因缘。他说，在前月的中旬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牙齿全部都掉落了。听明起来想想，这是最不吉祥的预兆。他就把这不吉祥的梦境告诉了信义堂的警戒地父，他们就教他 跪在佛前，一心念佛，虔诚地祈求佛保佑一家平安，逢凶化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这位阿婆一口气说出了这段前因，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，我有一个长子，名字叫做阿成，是在中部的深山做烧木炭的工人，那天早上正在起火烧柴工作中，耳边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唤着，阿成回来哦，阿成回来哦。他回顾左右，并没有他人，怎么会有声音喊叫呢？于是就跑到屋外去看，也没有看到有人叫他。但是他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耳边又是听到，阿成回来哦，阿成回来哦，这样的声音。那个时候，阿成感觉到很奇怪，就联想到家里70多岁的老母亲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呢？立刻就去向主人请了假，整理行装，坚决要回家去看一看。当阿成肩膀上挑着棉被衣服离开烧炭的那间房子大约100多步的时候，忽然砰一声巨响，回头一看，正是他那间烧炭的房屋倒塌了下去。阿成那个时候倒喘了一口气，庆幸着自己脱免了一场要被压死的灾难，心中很是安慰。事后他依然肩挑着行李踏上归途。回家的路一路上都是山路，阿成越过了几重的山头，还要通过一条大溪。这溪上没有桥，是用一种绳索做的竹篮子当做两岸的交通工具，人坐在竹篮子里面，两边岸上都有人为乘客用绳索拉过来又拉过去。阿成要过这条溪也不例外，他坐在竹篮子里面，棉被放在身边，等捞到溪中央的时候，忽然间绳索断了，行李和人同时都掉到溪里边，随着水流去。因为那条大溪有数丈那么深，溪流的水流又很急，两岸上的人看着也束手无策，只有喊声可怜而已。阿成掉到溪里面，自己也想一定没命了，但是被水漂流了一段，奇迹却又发生了。他正在水中挣扎，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忽然在溪中发现了一堆水草，右手就及时拉住了水草，把身体一转，竟然可以站在水中，然后爬起上岸。当然行李是已经被水流去了，孑然一身，但是竟然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。以上就是这位老太太所说的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老母亲一心念佛，感应到儿子消灾解厄，脱离了二重险难的事实。雾峰布教所有一位信徒，名字叫做阿段姐，她住在万斗六载的乡村， 有一天，他到布教所听经的时候，对林堪日老居士说：“您实在功德无量。我有一位亲戚的媳妇，因为丈夫入伍当兵的时候，在家不守妇道，后来就进入监狱关了6个月。刑满出狱以后，带了西方三圣的佛像回家，朝暮都客送，念佛拜佛，对待公公婆婆、丈夫子女，比起以前真的判若两人，变成一位很孝顺温姑的贤妻良母，甚至也会劝家里的人念佛，讲小故事给人家听。人家问他：你以前不信佛，现在怎么信佛，而且那么深信虔诚呢？这位媳妇就说，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有一位莲社的师姐，每星期日都去讲佛法，教人念阿弥陀佛，改恶向善。她听了很有道理，师姐并且赠送佛经、佛像、念珠等等，使人回家以后能够安分守己，幸福地过日。阿段姐又说，她想莲社的师姐到女监狱去讲佛法的，一定就是林堪日老居士了，因为他那亲戚一家人都很感谢，所以就请阿段姐向林堪日老居士道谢。以上这些话是民国48年的时候他说的。到了87水灾以后，阿段姐又到雾峰布教所听经，又再对林堪日老居士说：师姐啊，我以前像您说的，你教他念佛的亲戚，在这次87水灾中得到很大的感应。原来他家住在南门桥下，3间草房子，养了几百只的母鸭维持生活，还有18只的猪。到了87水灾那天，他们看到溪水都涨起来了，于是就拿了一只梯子，先请公公婆婆和子女都爬上楼梯，爬上屋顶，然后她又跟丈夫两个人把18只的猪都从猪圈赶出来，一只一只的赶着，也爬上梯子到草房的屋顶上，最后她自己也上了屋顶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和18只猪都在屋顶上，眼看着溪水来势凶猛，他也不慌不忙的教一家人合掌，一起念那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那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那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念了几10分钟，就又念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。念到溪水退了以后，人畜才平安无事的从屋顶上下来。阿段姐很感叹地说：你看这是不是佛菩萨加倍的？林堪日老居士听了也很感叹，竟有这样奇异的感应之事。因为南门桥两岸上一带，在87水灾的时候流失了100多户，虽然有些是土墙的房子，可是也有很多砖造的大房子也都被大水冲去了，死了很多人。怎么这样桥下西边一所破旧的草房子却没有被水流去？草房屋顶上不但载了一家数口，还有18只的大猪，竟然人畜一概安然无恙，而且猪也会爬楼梯耶，真是巧妙至极， 难以思议。那时候星期天林刊志老居士又去监狱弘法，就把这件真实的事情讲给大家听。其中一个人听了就站起来说，啊，他就是我们这里的16号，他曾经讲过他的公婆在南门桥下养鸭。他并且说他出狱以后要改过自新，好好做人，暂时养着那几只猪就准备要改行了。我们想想看，佛菩萨真是慈悲平等，任何人只要肯至诚称念，就能够得到莫大的利益。有一天，当林堪志老居士在灵山寺念佛的时候，慧凡师姐去找他出来，说是有一位妇人要见他。这位妇人向他说，我是住在代措13甲的村子里，你去年2月在大雅龙善寺讲佛法的时候，我的男孩子名字叫做赖福星，也到那里去听讲。听完了以后，他请了无上至宝还有小册子各一份回家。无上至宝就是印着西方三圣像还有简便的念佛方法的袖珍折卡。我的男孩子赖福星请回家以后，就早晚都客送，从来都不间断，几乎做到行住坐卧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的程度。林堪日老居士觉得很奇怪，在娑婆世界哪有这样福气大的人，只听了一次佛法就开始早晚都修行的。于是就请问他说，您的孩子几岁了，做什么职业呢，为什么这样发心呢？这位妇人就说，我这个孩子到去年是25岁，他从高中进了大学，在23岁那年大学毕业了，但是回家就染上了肺结核的病，每天中西医药打针，3年中实在花了不少钱，直到他念佛以后身体才比以前轻松，精神上也乐观得多，他常常去买些佛学的书本来看，所以很开心。林老居士问他说，您家中有几个人啊？这位妇人就说，我的先生除了我是正室以外，还有一个侧室，和这个孩子一共是4个人。为了这孩子的病啊，我们3个老的都是尽心看护照顾，希望他早日平安。我们是一心想要养儿防老，希望3个老人有所依靠。但是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农历12月初旬，福星忽然把我们3位老的请到床前，对我们说，爸爸和2位妈妈，我今天中午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3位老人千万不要伤心，悲叹年老无子。我大哥到日本去了10几年没有音信， 但是你们不要再挂心了。现在他在日本已经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而且在二月初旬就会有音讯回家，将来会在台湾和日本之间来来往往，您们的老景就不会太寂寞了。这位妇人就说，他的先生听了这个话，就流着眼泪对孩子说，你近来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你不可以离开我们，求阿弥陀佛保佑你吧。孩子啊，你千万不可以去。这时候赖福清又说，我本来是来向你们讨债的，你们三个人在过去生中和我结了很深的冤仇，债务欠我很多，我今生来作为你们的儿子，从生下来到大学刚刚毕业就染上了肺结核这恶疾，缠绵了三年，到现在债务还没有讨完，本来是要讨到这栋房子也卖掉以后，让你们三个老人贫穷困苦，身无遮蔽之地，把你们活活的苦死。可是我今年听到佛法以后，拼命的一心念佛，也消灭了我自己多生的罪业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从此我们四个人就无冤无仇，解冤释结了。请你们三个人也要至心的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后我们就可以永远聚在一起，不再分离了。希望你们要牢牢的记住，时间到了，请把无上至宝请来，你们三个人要为我助念阿弥陀佛，不可以哭泣，也不要动我的身体。你们三个人把身体背过去，不要看我，我自己也会念的。福星说完呢，就把无上至宝放在手掌中，两手合十，起初他大声念佛，大家也帮着念。虽然他叫我们不可以看他，但是他的母亲就偷偷的回头看了。念了20分钟以后，福星的声音渐渐的维系，到断气的时候，他双手放开，无上至宝就落在胸前，这样安详的就去了。这位妇人换了一口气，又说，我们的房屋很多都租给人，其中有本省人，也有外省人。本来大家看到福星是得肺病，都害怕，到处找房屋要搬家。现在看到他临命中的时候，这样明明决决的说话，又看到庄严无比的相状，都异口同声称赞佛法无边，不可思议，他们都不搬家了。本来他临终所说的在日本大哥的事情，原来大家也不信，但是真的大哥从日本就寄来音信，说要回台湾来探亲，跟福清所说的预言完全的吻合。这位妇人又说，她的丈夫很高兴，说假如不是堪智师姐来教人念佛，福星临命中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过去生的前因，怎么能够预言未来的事呢？假如不是念佛，就不可能这样解冤释结。从他长兄从日本寄到的信可以证明，福星的遗言都是可以深信的。这位妇人的丈夫说，他们三个人以后能够安然地度过老井，都是林堪智老居士的功德。因为有此恩此情，所以一定要他的妻子到台中来找寻到林堪智老居士，告诉他这一段奇异的事迹。 林堪至老居士当时就问他说：“您家住哪里？您先生贵姓大名？”他说：“他们住在大雅路13家，先生名叫赖俊，儿子名叫赖福星。”当时慧凡师姐在旁边，从头到底听到这里，忽然对他说：“原来你就是俊嫂，我是俊兄的堂姐，因为太多年不往来了，真是失礼，请到我家用茶吧。”以上的往生记实可以证明，确实有阿弥陀佛，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。念阿弥陀佛确实能够解冤释结，消灭多生多劫的冤仇。依据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：其度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承重妙花供养他方10万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。这是佛说西方的众生往生了以后就有神足通。可是依照赖福星的奇迹来推测，赖福星在临命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心通。在民国49年6月15日，雾峰有一位陈丰南先生，用自己的三轮车载了他怀有8个月身孕的妻子还有2个男孩，满怀着愉快的心情到台中做客。到了将近午夜的时候才告别了主人。在那清风徐来的月夜，慢踏着车子回家。在将近草湖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名叫阿爱，就想听说草湖桥附近夜里常常发生车祸，所以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摩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求佛菩萨加倍。车子到了桥上，忽然间陈先生感觉到后面好像有人要把他的车子弄歪，他也拼命用力想把车子转回来，但是却没有办法，眼看就要到溪底了，但是无可奈何，就这样连人带车就坠到数丈深的溪底了。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阿爱大声地喊出来：“阿弥陀佛，渡我们往西方吧！”真是不可思议，三轮车就这样不歪不斜，端端正正地掉到溪底。夫妇两个人和儿子总共4个，也是和原来一样的坐在车子上，不但没有受到大伤，连皮肤都一点也没擦伤，只是受了一场虚惊而已。后来有几位路过的朋友帮忙才把车子移上来。回到家里已经半夜2点多了。第二天，陈先生挂心着阿爱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叫他去妇产科做检查。但是阿爱说：“我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不必看了。”邻居的人知道了昨夜的消息，就纷纷的来问陈先生当时发生车祸的情形。他说：“我到桥上的时候，感觉到后面有人把我的车子弄歪，在快要推下溪底的时候拼命用力要把车转回来都没有办法，好在我那人拼命的念佛， 否则哪有这样便宜能够平安无事呢？后来阿爱生产了一位白白胖胖的男婴，当他抱着这白胖的男婴到五峰布教所拜佛的时候，接引他一家信佛的陈江桃女士就为林堪志老居士介绍，说出了这一段动人的感应事实。念佛的利益不但当生能够消灾免难，只要信心坚固，念佛不懈怠，以后还能够跳出三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利益就更大无比了。